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10月8号，星期五，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下来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警告参与清零者，你们犯法了。跟着再次与您分享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之后的修炼故事栏目，您将听到的是放下名利的真实人生。在善恶一念间栏目要讲的是，医生说没见过这么重的病人好得这么快。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内容介绍，下面请听节目的详细内容。朋友，如果您有到海外旅行的经历，一定会在各地的旅游景点看到过有法轮功学员在那里讲真相。下面就来听一个发生在法国埃菲尔铁塔下的真实故事。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2019年的11月份游客很多，一位法轮功女学员给一个旅游团讲真相，大家都在注意听着，也有做三退的。这时前面走过来一位身高有1米89左右很胖的粗壮男子，这位学员给他讲真相，他也在注意听。真相讲完后，学员问他说，这位先生，相信您已经听明白真相了，那您是党员吗？最起码戴过红领巾吧，送给你一个化名，把举手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为党贡献生命的誓言退了好吗？做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不做马列的子孙，保个平安好吗？话音刚落，这位先生瞪大眼睛，嘴使劲闭着，两腮鼓鼓的，挺着脖子，弯下腰，使足劲儿向这位女学员脸上啪喷吐一口，发出的声音就像是气球爆开那么响，一口吐沫全喷到学员脸上。整个团的游客都转向这边，谁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和声音都会吓一跳，但瞬间这位学员稳住心神，提醒自己，我是大法弟子，用袖子大概的向上扶了一下，脑海里出现师父写的一句诗，师父在红银三只为这一回中说，除恶只当把臣服。这吐沫什么也不是。只见学员笑着对这位先生说，啊，对不起，是我不好，我讲这么多没让你听明白，没关系，希望再有其他人劝您三退保平安，你一定要退啊，是为您好。这时这位男子仰着头似笑非笑，斜眼站那儿不动地瞅着学员，学员没在意，跟其他人继续讲真相。很多人向这位学员这边走来，有个人竖起大拇指说，佩服佩服法轮功，有人说，你不用多讲了，我们都听明白了，你给我个名字就行。大家就像排着队等着三退一样，讲一个退一个，二三十人都退了。这时那位粗壮男子从学员身边走过去，谁也不看的大声地说，法轮功厉害，共产党完了。大家看看他，再看看学员，会意地笑了。其实人明白的那一面什么都知道，法轮功师父在各地讲法9 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 善的最大表现就是慈悲，它是巨大的能量体现，它能够使一切不正确的都解体。谢谢师父的加持，谢谢师父让弟子正念正行，使这么多的人都能三退得救，这是善的能量得到的回报。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法轮功真相，告诉您一个好消息，现在您可以从中国大陆免翻墙直接访问明慧网，网址是 https://bitly.com/MING/HUI。我们明慧广播电台的节目内容都是来自明慧网的第一手真实资料，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为您播送的是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曾遭11年冤狱迫害，辽宁宋秀莲离世；广东陈宏源被非法判刑9年，被网判7年；黑龙江王玉红被中级法院维持冤判入狱；傅政华任司法部长期间，46名法轮功学员被监狱迫害致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大连市法轮功学员宋秀莲女士在中共22年的迫害中曾陷冤狱11年。近几年，宋秀莲持续被中共协党人员恐吓、骚扰、绑架。2021年8月13号，宋秀莲不幸离世，终年60周岁。宋秀莲是大连市旅顺制药厂的退休职工，1999年之前开始修炼法轮大法。2001年3月，宋秀莲在家中被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到大连看守所。2002年2月21号，宋秀莲被大连市甘井子法院网判11年，被非法关押在辽宁沈阳女子监狱。在11年的被迫害中，她看到同修被迫害就制止迫害，拒绝干怒公活，直到停止迫害为止。2020年7月10号，宋秀莲在家中遭到大连西港分局警察非法抓捕抄家。警察为了达到他们迫害的目的，逼迫宋秀莲按照国宝事先编造的口供说，并强迫他签了字。一天后，宋秀莲被释放回家。随后，西港分局警察又多次骚扰宋秀莲。今年3月，在所谓清零期间，两个当地派出所警察到宋秀莲家非法拍照，被宋秀莲制止。疫情期间，宋秀莲再次被警察绑架，因疫情不拘留，等过后再拘留，强制叫宋秀莲签字，宋秀莲不配合不签字。屡次的骚扰和绑架给宋秀莲精神上造成巨大的压力，最终导致她在持续的恐吓与骚扰中离世。据明慧网报道，广东省揭阳市法轮功学员陈宏源2021年6月被荣成区国宝荣东派出所警察绑架并非法抄家抢劫，而后被非法关押在揭阳市看守所。目前得知，陈宏源已被法院非法判刑9年，于9月11号被劫持到四会监狱迫害。2021年6月14号，陈宏源在荣成区梅兜村法轮功学员佩珍家读书学法，被荣成区国宝荣东派出所绑架。当时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有佩珍、陈宏源、吴月银、姚少红、姚静娇、江碧银、蔡文君、蔡慧。据目击者称，参与绑架的警察有几十人，而被绑架的人多数是70-80岁的老人。当天下午4点，荣成区国宝和东兴派出所10几个警察劫持陈宏源到家中非法抄家，把他家中私人的合法财物、电脑、打印机等抄走。随后，陈宏源被非法关押在揭阳市看守所。据悉，陈宏源被殴打，为抗议迫害，陈宏源已在该看守所内绝食一段时间。 九月初时身体很虚弱，被送到揭阳市人民医院医治。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大庆市林甸县法轮功学员王玉红女士被非法判刑7年，并勒索罚金7万元，上诉大庆市中级法院，被王法维持原判。2021年9月14号，王玉红被劫持到黑龙江省女子监狱，她的家人一直被剥夺探视权利。2020年7月9号，王玉红被大庆市公安局和林甸县公安局警察绑架。12月15号被让湖路法院远程视频非法开庭，王玉红被非法判刑7年，勒索罚款7万元。王玉红不服一审法院判决，上诉大庆市中级法院。2021年4月2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王玉红家人不服一审二审的枉法裁决，遂向二审法院提出申请，要求依法重新审理。2021年8月，大庆市中级法院在不公开开庭审理的情况下，仍罔顾事实，亵渎法律，将王玉红冤案再次枉法维持原判。2021年9月14号，王玉红被送进黑龙江省女子监狱集训队非法关押。王玉红女士今年54岁，大学文化，因坚定修炼法轮大法，按真善人标准做好人。22年来曾多次遭中共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关押，被停发工资，无理解除劳动合同。如今王玉红又深陷冤狱。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0月2号前中共司法部长610主任、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傅政华落马被查。傅政华是中共及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的重要帮凶，曾担任迫害法轮功的专职机构中共中央610办公室主任、全国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副组长，长期在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政法委、公安部、中央政法委、司法部担任要职，积极执行中共及江泽民集团对法轮功的迫害政策。据明慧网数据统计，2018年3月至2020年4月，傅政华任职司法部部长期间，获知有46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监狱迫害致死，其中监狱迫害致死28人，被迫害至生命垂危、出狱后不久离世的18人。他们生前在监狱都遭受到狱警恶人的酷刑折磨、不明药物迫害和超强度的奴役迫害。同时，2018年3月至2020年4月，有1816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入狱。据明慧网中共酷刑虐杀法轮功学员调查报告曝光，将法轮功学员迫害致死的案例涉及全国122所监狱。傅政华作为前司法部部长，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9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新加坡学员表示法轮大法是另外一个境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9月25号至10月3号，新加坡法轮佛学会如期举办了华语和英语双语的法轮功9天学习班。学习班上，新老学员们一起聆听了李洪志大师的讲法，并一起学练法轮功的5套功法。学习班结束后，新学员们交流了自己的感受和体会。曾小杰说，他的父亲和姐姐是修炼法轮大法的，之前他自己一直在咳嗽，吃药看医生也没治好，医生也向他介绍法轮功，他学了之后很快就感到有点好转，觉得很神奇，后来开始听师父的讲法， 听后就会比较有信心，也开始跟同修交流，变得更有信心。后来他决定要坚持练功，结果情况越来越好，最后已经不再需要任何医疗手段了。新学员杰森说，他这些年一直都有接触佛教，也接触了各种宗教，包括印度教、基督教等等。然而在学习法轮大法时，听到了在那些宗教里从没讲过的内容，他表示感到不可思议，是另外一个境界。他还谈到，前些年觉得自己身体很健康、很灵活，但慢慢上年纪后，明显感到身体的老化，身体劳累后的自我恢复越来越慢。参加九天班后，觉得这个功法很好，感受到真的是对健康有益。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8462万。
在今天的时事评论栏目里，您将听到的文章是警告参与清零者，你们犯法了。
请听时事评论，一个高级政法官员的觉醒。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17日。政法系统大整肃在持续升级。中央政法委在6月7日发文称，将倒查20年升至倒查30年。6月10日，中央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通报，自2月以来，全国共有12000多名干警主动投案。27000多名干警被立案审查调查，72000多名干警被处理。干警是指中共政法部门中官员、法官、检察官和警察的合称。一个级别较高的政法系统官员说，现在我们这些人一个个都很紧张，可以说是人心惶惶，人人自危。普通老百姓通过手机、计算机，动动手指头就可以通过12337政法干警违纪违法举报平台举报，既可以实名举报，也可以匿名举报，不但可以举报现在的，还可以举报多年前的违法违纪行为。他深有感慨地对法轮功学员说，想当初共产党利用我们整法轮功时，为了让我们放开手脚，无所顾忌，无论对法轮功采取什么手段，无论对法轮功造成什么伤害，都不会受到追究处罚。于是我们也养成了不讲法律的习惯，在对待法轮功之外的工作时也是如此。要说我们政法部门的人有几个敢站出来说完全没有干过违纪违法的事呢？可谁知道我们干的那些事都是共产党培养、纵容，甚至是逼出来的呢？我们当初那么为共产党卖力，现在却成了共产党要清除的害群之马，你说讽刺不讽刺？多少政法人员在江泽民和中共对法轮功制造的千古奇冤中泯灭了人性，沦为了罪恶的帮凶。当今中国法治的倒退、道德的沦丧，完全是中共一手造成的。政法人员的目无法纪及种种违法违纪行为，完全是中共一手培养出来的。政法系统的溃烂、混乱也完全是中共纵容造成的。中共现在却反过来鼓吹要在政法系统搞什么刮骨疗毒，清除什么害群之马，这就是老百姓俗话说的放鬼的是他，捉鬼的也是他。其实中共才是毒瘤，中共才是害群之马，中共是中国一切乱象和罪恶的根源。那些曾经在迫害法轮功中为中共充当过打手帮凶的政法人员真的该警醒了。中共历来是过河拆桥、卸磨杀驴，中共历次运动都是这样。最典型的就是文革，曾经红极一时的北京市公安局长刘传兴，在文革刚结束就在恐惧中畏罪自杀。另外700多名文革中积极整人的警察和军管干部被拉到云南秘密枪决，给家人一个因公殉职的通知书。仅2020年落马的就有公安部副部长孙立军、上海市公安局长龚道安、重庆市公安局长邓辉林、江苏省委政法委书记王立科等一大批政法高官。今年被查处的有中央610办公室副主任彭波、
山东省政法委副书记、610办公室副主任惠从斌，山西省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刘星云，他曾任淄博市610办公室副主任，还有郑州市政法委书记于东辉，江苏省常州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杜荣良，他曾任无锡市市委610办公室主任。中共从来没有把法律当回事，尤其是在迫害法轮功以来的22年中，纵容指使各级政法机关肆意践踏法律、破坏法治，公开叫嚣对法轮功不讲法律，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无数的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判刑、打残、打死，甚至被惨无人道的活摘器官。但是受到迫害的不仅仅是法轮功学员，其实那些参与迫害的政法系统人员也是在被迫害当中。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善恶有报是天理。明慧网报道的参与迫害法轮功遭恶报的实例达数万起，报应的形式多种多样，有的是被查办判刑，有的是恶病缠身，有的暴病而亡，有的遭遇车祸，数不胜数，甚至还连累其家人、子女、后代。比如典型的有周永康、薄熙来、罗金、李东升等。前面谈到的高级政法官员，以前受中共对法轮功造谣宣传的蒙蔽，曾经多次参与过迫害法轮功。去年武汉疫情封城期间，他被调到武汉维稳，亲眼目睹共产党为了自己的权力置老百姓的生死于不顾，一味隐瞒疫情真相，打压披露真相的正义人士，种种倒行逆施导致疫情迅速蔓延。看到百姓的悲惨无助，残酷的现实击碎了他对共产党最后的一丝希望。与之对应的是，他看到了法轮功学员在大疫中救人的种种神迹，去除了对法轮功半信半疑的想法。他看到一些染疫民众通过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个字就痊愈了。尤其是有一个村子感染病毒的人越来越多，但是却得不到任何医疗救助。在无望之下，村干部带领村民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结果这个村凡是喊了的人都好了。在鲜明的对比之下，他明白了中共邪党在害人，法轮大法在救人。他从武汉回来后，找到法轮功学员，把他和家人的党员全给退了，保护自己，保护家人，不再参与迫害法轮功，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同时搜集保存迫害法轮功的证据，或是将证据提交给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的举报电话是 001-347-448-5790， 举报传真是 001-347-402-1444。
请听时事评论。参与清零的警察和社区人员，你们犯法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17号。近期在中国大陆各地都有警察伙同社区人员闯到法轮功学员家中，威逼利诱进行清零。而这个所谓清零行动，就是警察和社区人员按照上级的指使，其实是非法的口头命令，对当地的法轮功学员上门骚扰、威胁、非法录像、笔录等等，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威胁如果不签字，不但人身受限制，孩子上学、工作等都受到牵连。很多警察和社区人员通过整理造假材料，声称本地区的法轮功学员都不学不练法轮功了，已经全部清零了。中共一贯造假欺骗百姓，各级政府官员也多以同样的方式造假来应付中共。这种所谓的清零，其行为和结果都是荒唐可笑的。这些所谓的工作人员也都是在走形式应付工作。然而参与清零的人真的应该想一想，即使是应付工作，也不要去执法犯法啊。别看是在执行所谓的上边的命令和指使，如果上边的命令是错误的， 只要执行了，那么同样是有罪的，同时执行者也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下面我们不妨一起来看一看相关的法律是怎么规定的，并加以对照，看看参与所谓的清零行动的人都犯了哪些罪。一、刑法第245条规定，非法搜查他人身体、住宅或者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司法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犯前款罪的，从重处罚。清零行动中，有的警察和社区人员在主人不允许的情况下强行闯进民宅，进行非法录口供、强迫人签字表态等，是严重违法，司法人员应从重处罚。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20条规定，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未经本人同意禁止他人使用自己的肖像。清零行动中，在法轮功学员家里，不经主人许可，警察私自佩戴隐形摄像头或者手机给法轮功学员或者家人拍照、录像来所谓的取证，是明显侵犯公民肖像权的违法行为。三、宪法第3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宪法第3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清零行动中，警察和社区人员上门逼迫法轮功学员和家人写不学不练的保证书，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对真善人的信仰，是对公民信仰权利的侵犯。四、派出所警察和社区人员闯入法轮功学员家里后，非法对法轮功学员及亲属进行恐吓和非法录取口供，让亲属提供个人信息，包括手机号等私人敏感信息，严重侵犯人权。对于个人敏感话题，公民和家属有权不回答，如果用威逼或欺骗的手段，是滥用职权，就是犯法。刑法第397条禁止国家机关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法轮功学员作为一名公民，依法享有法律所赋予的一系列公民权利，如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等权利。这些公民权利不准许任何人随意侵犯，尤其是掌握公权力的警察等人员，如果侵犯就是执法犯法。综上所述，这些清零行动严重违反宪法、刑法、刑诉法、警察法等相关规定，侵害了公民的住宅权、肖像权、个人隐私权、信仰自由权等权利。登门骚扰、恐吓、照相，有的还强行抢走学员的大法书籍等物品，这些行为又犯下了非法侵入公民住宅罪、抢劫罪等严重扰民罪。2016年3月1号新修订的《公安机关人民警察执法过错责任追究规定》规定，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错案，不受执法过错责任人单位、职务、职级变动或者退休的影响，终身追究执法过错责任。说白了，对不合法的上级命令，警察可以不执行，因为执行了错误的命令，将来是要被追究责任的，而且是终身追究制度。公务员法第9章第60条规定，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这里就是说，公务员也是一样，必须且只需要对法律和正义负责，否则自己就要承担法律责任。而且根据法律规定，公务员年年考核，连续两次不合格就辞退。在当今有案必立、不立违法的严管下，警察每一个违法环节都能被控告起诉，一旦立案，永远写进档案。年度考核不合格，面临下岗，也就是失业。2017年4月，公安部下达了命令，对公安内部的违法违纪行为零容忍。 为了加强对公安机关、警察违法违纪行为监督举报，而专门开通了12389专线平台。对于警察的违法违纪行为，可直接拨打电话12389，或登录12389网络平台进行举报。法轮功学员以善为本，知道这个迫害的起始点不在于具体的参与者，但法轮功学员也绝不是任由邪恶作恶迫害好人，他们会保留下一步举报和控告的权利，会给参与迫害的人时间和机会，但时间不会多。希望所有参与者都能够明白真相，赶紧悬崖勒马，停止一切对法轮功的骚扰和迫害。一个明智的公安领导说，以后法轮功的事儿我们能少管就少管，现在很多这方面的文件和上边的法律政策都对不上号，将来早晚是个事儿。什么是清零？如果真想清零的话，在这场荒唐可笑的清零运动中，给迫害大法的邪恶命令清零，给自己的不法行为清零，给违背正义良知、助纣为虐的思想清零，给自己曾经做过的恶事将功补过去清零。真能做到这样，参与者和家人才会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做跟瘟疫无关的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疫情之下忧心忡忡，今天要告诉您如何让我们做一个跟瘟疫无关的人。天机尽泄，您听好了，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只要我们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有些地区要求全员做核酸检测，做过核酸检测的人都知道，聚集的人群中谁是无症状感染者就连本人都不知道，而现在造成传染人数最多的就是无症状感染者。中共的核酸检测准确率又很低，有人做了7次都是阴性，第8次才是阳性。如果在排查检测中被传染上，中共可是不会为你买单的。那么怎么办？再说一遍，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只要我们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那么瘟疫的目标是谁呢？就是中共。这是了解法轮功真相的朋友都知道的秘密。说是秘密，是因为中共不允许中国老百姓知道，一旦都知道了，中共立刻就没了。会这样吗？会的。中国老百姓都知道，瘟疫是由神来播撒的。传统所说的瘟神，就是主管播撒瘟疫的神。当人们都选择脱离中共时，瘟神就会离去，因为地球上没有中共了，没有瘟神要做的事了。脱离中共的方法又是什么呢？对于中国人来说，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废除把生命献给党的毒誓，同时了解法轮功真相，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对于国际民众来说，认清中共的真面目，不与中共为伍，谴责中共迫害善良人，站到正义一边是当务之急。现在的时间一天一天都很珍贵，是神佛给我们选择自己未来的关键时刻。站在正义良知一边的善良人都会拥有美好的未来，因为那些索命的瘟疫和灾难都与好人无关。要想知道这方面的故事，请您关注明慧网，看法轮功的真相资料。绝处逢生的喜悦感动了多少读者，但愿您也成为其中的一员。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如何做一个跟瘟疫无关的人。
听众朋友，有一位在机关工作的中年人，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因为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他没能顶住压力而停止了修炼，在人世中蹉跎了十年。当他再次走回修炼后，深深体会到修炼前后人生的巨大差异，终于找到了自己生命的方向。今天的修炼故事，我们就来讲述他放下名利的真实人生的故事。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阳，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放下名利的真实人生。故事的主人公建华家住在广东，他秉性纯真，对于机关里作假、阿谀奉承等风气无法适应，不愿意与世浮沉，但是却又担心失去利益，每天患得患失，生活饱受煎熬。直到有一天，他和昔日的好友重逢，从此就成功地摆脱了名利的枷锁，过上了和谐平静的生活。那么建华到底经历了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建华一直在寻找人生的意义、宇宙的奥秘，从现有的人类知识中找不到，现实社会的种种乱象又让他迷茫。父母一直说他这个人不入世，担心他在人世间的生活。为了免除父母的担心，建华也努力让自己世俗一点、随和一点，从高校调到了机关工作。到了机关之后，建华也想努力地适应环境，但是说假话、看领导的眼色让他很不舒服。更让他难受的是，写资料都要说假话。他心里的那个痛苦和煎熬啊，无处诉说，也没有人可以倾诉。想要辞职继续读书做学问，可是孩子还小，又怕增加家里人的负担而作罢。就在建华痛苦万分，每天强打精神上班，度日如年的时候，他有缘走入了法轮大法的修炼，当时的感觉真是美妙震撼，内心充满了希望。而那时的他对于如何修炼知道的还是很肤浅，因此在1999年7月份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巨大磨难中，以及随后的洗脑班中，建华终于没能顶住压力，他放弃了修炼。之后建华内心承受着巨大的痛苦、迷茫，他心里知道法轮大法好，但是不知道自己能否走回修炼，同时又有强烈的恐惧，怕被中共迫害，怕连累家人。建华的内心深处也知道，这样下去，自己的生命最终会没有前途。建华在人的欲望中苦苦挣扎，身体变得不太好，心情差了，脾气也不好。就这样，迷迷糊糊地过了十年左右。在这段时间，建华的肠胃不好，睡眠不好，精神也不好，每天睡的时间很长，却还是感到睡不够，工作压力又大。他又不愿意随波逐流，但是又害怕失去人中的利益，每天患得患失，而且每年总有几次重感冒，完了就咳嗽，一咳好多天，最难受的是咳嗽时晚上睡不了觉。2011年的一次感冒之后，建华晚上又是咳嗽，他怕影响妻子休息，就到书房去，躺下了又要咳嗽，只好坐着。建华心里想，又不知要熬到什么时候。这时脑袋里出了一个念头，我过去修炼，
只要练五套功法，感冒都是很快就能痊愈。当下建华就在床上结印打坐，打坐大约20分钟之后，建华一觉睡到了天亮，咳嗽也逐渐好了。这一次唤起了建华重新修炼法轮大法的念头。之后他遇到了昔日一起修炼大法的朋友鼓励他，于是建华就开始重新阅读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在这之前，由于中共的迫害，家人害怕，建华不敢练功。这次之后，建华对大法的信心增加了，逐渐地敢当着家人的面练功了。家人看到他的身体比以前好，也就没说什么。随着深入学习大法的法理，建华常常和家人说大法修炼的事情。妻子受到电视报纸的欺骗，还抱着怀疑的态度，但是看到丈夫的身体越来越好，现在态度也转变了。在没有修炼的10年里，建华的心情很差，和妻子的关系也越来越不好，经常为了一点小事发脾气吵架，然后就是多日的冷战，心里的那个苦啊。后来甚至偶尔情绪失控，动手打妻子。虽然建华知道这样不好，但是发生矛盾只会看对方，怎么看都觉得是对方不对，心里越想越气，往往就忍不住。随着重新修炼，深入学习大法的法理之后，慢慢的，建华懂得宽容别人。一开始发生矛盾，他就强忍，忍不住过后就后悔。但是慢慢的，他能够要求自己向妻子道歉，承认自己做得不好，虽然知道忍了也能道歉了，但是在家庭生活中要时刻做到实在很难。妻子天天和他生活在一起，就像打篮球那种人盯人一样，要时刻不出错那真是难，但是真的做到了就是心性的提高。后来建华发现自己有瞧不起妻子的心，觉得妻子不如自己聪明，不如自己知道的多，又有大男子主义，觉得妻子应该听自己的，表现出来就是说话不善，喜欢挑人家的毛病，高高在上，不知不觉中就用命令指挥的口气，这样在家庭生活中就容易磕磕碰碰，一点小事就吵起来，而且每次都觉得自己有道理，一定要自己占上风才罢休。这样下去，家庭哪有安宁的日子？建华决心修去自己这些不好的心，用大法来指导自己。他首先把姿态放低，告诉自己不要高高在上，同时在碰到不符合自己想法的事情的时候，对妻子不满，心里涌起生气怨恨念头的时候，马上就压制他。这样之后效果好了很多。同时在一些事情上，建华也能考虑妻子的感受了，比如以前他很少同妻子讲话，认为没什么共同语言，有时间就进书房。后来建华能够理解妻子，站在他的角度上去想问题，所以每天吃完饭干完家务之后，建华总是在客厅待一段时间，陪妻子喝喝茶聊聊天，顺便也和他讲讲法轮大法被迫害的真相。在儿子的升学问题上，建华也逐渐能够用一个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了。儿子本来学习成绩不错，建华就在内心存有希望儿子考上顶尖高校的念头。儿子喜欢计算机程序设计，花了不少时间在那上面，建华就要求儿子暂时放弃程序设计，集中精力准备高考。可是儿子放不下，建华为此烦恼生气，甚至大声地呵斥儿子。后来建华也意识到这样不对，于是呢，他就顺其自然，改成了多多关心儿子，支持儿子。后来儿子考上了他自己喜欢的大学。建华的儿子现在已经毕业了，在一家不错的公司上班。建华和儿子的关系现在比较平等和谐了，儿子有事儿也会来跟他商量，建华帮他分析出主意，但是他不强求儿子听他的。 修炼大法让建华体会到了家庭和谐、其乐融融的感觉。在重新修炼法轮大法之前，建华主动要求调到这个无权无势的单位，只希望在这里过安静的日子，做点研究工作。没想到这里也是争斗激烈，但是他要求自己不参与争斗，不主动打听小道消息，不去讨好领导，干好自己的工作，不推脱，不写作假的文章。几年前，也就是建华重新修炼之后，单位派人下农村扶贫，建华被选为驻村干部。本来可以不用干单位的活了，但是单位人少，让他两头跑。这样不但路上奔波，而且说白了就是拿一份工资干两份的活。建华从来没有向领导诉苦要补贴。在有条件的单位，会给两头跑的人配个公车，而建华单位没有，建华就用自己的车跑，单位每月给报销点汽油费。有人找领导说报销的额度太高了，领导想减下来，建华二话没说就同意了。扶贫结束了，工作完成，按照规定可以给建华提拔一级，单位也向上报了，可是上面说缺少编制，这事儿有点难办。好心的同事告诉建华，这是要让你找关系打点一下呢，赶紧活动去吧。建华没有去做，现在的社会风气已经这样败坏了，修炼人不能助长这样的风气。结果最后没有提拔建华，人家替他不平，领导也担心他闹情绪。建华心里也起了点波澜，但是很快他就平静了，他没有闹情绪，照样做好自己的工作。单位提拔干部，小小的单位你争我夺的，建华因为工作出色，学历也高，按理是应该提拔，可是有人为了抢这个位置和领导合谋，利用建华修炼大法的事对他进行人身攻击，无中生有，诬陷他，最后使建华失去了提拔的机会。那段时间建华面临着外界的压力和利益的双重考验，内心虽然有波动有苦恼，但是建华心里记着法轮大法的法理，不争不斗，不怨不恨，继续平静地做好自己的工作。一位同事心地善良，为建华抱不平，建华正好借机和他讲了大法被迫害的真相，也谈了大法的法理。另一位同事信仰基督教，也十分认可建华的为人，称赞建华是高素质的人。修炼的岁月虽然有磨难，会吃苦，但是建华从心底知道法轮大法是他生命的指路灯，他一定会坚定地走下去。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
下面是善恶一念间栏目。一位得了过敏性紫癜，血小板为零的病人，是什么原因让医生都说没见过这么重的病人好得这么快，他是怎么好的呢？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河北省有一个普通家庭的男主人得了一种奇怪的病，连医生都说不清楚这是得的什么病，可是病情呢又严重到要准备后事。让人没想到的是，几天之后没有打针吃药，病人神奇地恢复正常了。医生说 没见过这么重的病，也没见过好得这么快的。咱们今天就来听听这位男主人身上发生的神奇故事。2013年3月8号，我姐夫突然出现了牙床出血，舌头底下有四个黑泡。去到县医院看病，医生说没见过这样的病，让到大医院去看，所以就赶快去了市附属医院。专家也说不清楚这得的到底是什么病，可是病情严重到住进了急救室，输了血小板、血浆、止血药液，可是牙床出血就是止不住。到了11号，化验结果出来了，说是过敏性紫癜，血小板是零。医生说，血管随时有破裂的危险，让家属签了字准备后事。晚上，姐夫的女儿到了我们家，说要给他爸爸买寿衣准备后事。我因为修炼法轮功，就告诉外甥女，只有我的师父能救你的父亲，你们全家诚心的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爸爸以前也练过，不过因为听信了中共的谎言，自己还说过对大法不敬的话，他要真心的向师父认错，求师父救他，再给你爸爸听师父的讲法。外甥女第二天到了医院之后，就让他爸爸开始听师父讲法，他们全家都开始真心的念法轮大法好。我打去电话，把前一天跟外甥女说的话又跟姐夫说了一遍，跟姐夫说七分精神三分病，要有信心师父一定会救他。医院给姐夫输了最好的药，光是药费一天就9000多块钱，一个疗程是5天。到了第二天，血小板生了3个，过了一天又生了2个。姐夫的亲戚来看望他，看到他在听师父的讲法，说了一些对大法不敬的话，姐夫当时也没有制止，那天他也没有听讲法，结果接连2天血小板又降为了0。5天之后，一个疗程的药输完了，病情越来越严重，一只胳膊发黑，身上也起了好多的黑点，嗓子起了2个疙瘩，几乎说不出话来，只能够吃流食，不仅牙床出血，还尿血。医生说要么回家，要么转院。他的女儿和儿子凑钱准备去北京治疗。晚上的时候，我又给姐夫打了电话，跟他说，你听了师父的讲法，出现的这些症状是师父在给你净化身体，相信师父会救你的。到了半夜1点多钟，一家人都守着姐夫，他的女婿也在床边，突然看见姐夫摸着头嘿嘿的笑，又慢慢的起来了，一边磕头一边说，师父救我了，师父救我了。他女婿吓了一跳，心想，完了，这是不是回光返照啊？一家人都过来了，姐夫激动地说，我听师父讲法有点迷糊，头里出现了一个白盘，盘里有几个发光的白色小球在旋转，头就感到非常舒服，身体也特舒服，说不出来的美妙，是师父救我了，我再给师父磕头。等到了第二天，姐夫感到特别精神，还练了1个小时的进功。化验单出来了，血小板生了6个，他们全家人这才相信真的是师父救了他，全家都叩谢师父。到了中午吃饭的时候，姐夫嗓子上的疙瘩随着饭咽了，胳膊逐渐的变白，身上的黑点也慢慢的褪去， 牙床的血止住了，尿也正常了。到了晚上，他的女儿、女婿还有儿子跟我说，要不是亲眼所见，打死也不相信。两天后，姐夫恢复了正常，医生都惊奇地说，没见过你这么重的病人，也没见过像你好得这么快的。现在姐姐姐夫都开始练法轮功，还把身上发生的神奇事情告诉周围的人。法轮大法是佛法，只要你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会得到神佛的佑护，得到福报。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为您播放到这里。
节目的最后是天音净月，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首歌曲《真言救你》。
一通通电话，一条条信息，我向你传递这神的旨意。你可知道中原为何灾难遍地，祸端就源于中共的战天斗地。天降灾难之前，会把好人救起，邪恶疯狂阻挡封锁，把真相平地。大法好，真善人好，选择善良，上天会保佑你。
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